美国出手，王毅放软，以色列令中共怒火中烧，断水停电，以色列制裁联合国难民机构。台湾国防部警告话，共军越十二海里即第一击。泰军在柬岛上发现的狮子黑熊令人毛骨悚然。福建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以为 AI 生成引热话。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29号，共军在演习前高调发表 AI 生成的联武群锅斩毒道等宣传影片，意图对台湾进行威胁。但影片发表后没多久，美国海军官方账号就事件作出强势回应。与此同时，外界发现美军战略级电子侦察机当日再次现身台海空域，这个亦意味着在演习过程中，共军大量雷达、通讯和指挥信号将被美军再次持续监听和记录。网友说，中共军事演习再一次上演裸跑略。另外，以色列在这个时刻亦作出一件令中共怒火中烧的外交举动。共军宣布军事演习当日，美国海军在 X 平台、Facebook 等多个平台发表一段21秒的夜间作战准备影片，配上文字写着，美国海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并附上以实力求和平的标签。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影片刻意以夜间画面为主，大量呈现美军士兵在夜视条件下的战术机动，以及舰艇夜间灯光和火力展示，并配上 Day or Night 的文字讲明，强调全天候作战能力。分析认为，美军不单止是在回应共军强调全时段行动的宣传，更是对中共释放出警告信号。美军已经充分防范共军夜间或突发行动，并具备即时反制能力，态度非常明确。另外，外界发现美军 RC-135 战略级电子侦察机当日再次出现在台海空域。有军事迷网友形容 RC-135 战略级电子侦察机就是美军的电子猎人，不挂弹、不参战，只负责将对手的雷达、通讯和火控参数完整地拿走。它一出现就意味着共军的演习中开始自我解密。网友仲蛙虎说，军事演习雷达一开，参数就等于自动送上门了，中共等于在这裸跑。与此同时，在共军启动环台军事演习的背景下，美军在西太平洋方向的兵力形势同样引发外界关注。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的舰队追踪，29号的公开信息，美国海军林肯号和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均部署在西太平洋和印太海域，并进行常态化巡航和训练。军事观察认为，美军在印太维持双航空母舰部署，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楚，美方不单止在情报层面实时掌握共军动态，亦在军事层面保持足以对中共形成实质威胁的兵力配备。中共最忌惮的亦正是美国的态度。就在台海局势高度紧张的同时，中共外长王毅30号罕见向美国放软了姿态。据彭博社报道，王毅在当日的一场外交关系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推动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他特别提出希望同华府建立一种积极互动的新模式，对比之前战狼姿态，语气可谓温和了很多。但现在最令中共扎扎跳的不是美国，而是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以色列正式承认位于非洲的索马里兰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并邀请索马里兰总统访问以色列。此举很快引发中共激烈反对。在29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明确表示，中方对以色列这项举动表示严重关切， 并且坚决反对。以色列远在中东，为什么会和非洲一个地方建交，还将中共激到这么生气？关键其实不在于非洲，而是台湾。资料显示，索马里兰早在1991年就宣布脱离索马里独立，三十几年来一直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军警和选举，内部运作相对稳定，只是因为国际政治现实始终没有拿到联合国层级的正式承认。但重点来了，索马里兰并没有因为这样什么都不能够做。2020年索马里兰和台湾互设代表处，公开对等地发展官方往来。之后几年，台索关系不断加深合作领域，涵盖医疗、农业、教育、技术培训，甚至伸延到海上巡逻和安全交流。这种合作层级已经明显超过了一般经贸办事处的范围，更接近小型邦交国的实质关系。现在和台湾友好的一个地方要独立成国家，中共能够不生气吗？而且索马里兰其实是被台湾开了个先例，他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就算没有联合国的正式承认，只要长期稳定运作，愿意对外合作，依然会有机会一步步走入国际社会，甚至朝着独立国家的方向迈进。而这个正是中共最害怕看到的。一则重要的健康警讯，根据最新统计，台湾已经有超过200万糖尿病患，平均5人就有1人血糖超标。高血糖只是冰山一角，背后真正隐藏的是全身代谢系统的失调。健康520推出的代谢宝，就好像身体的内在协调师，它同时支持肠道、肝脏、胰脏等多个关键器官协调合作，令代谢自然恢复顺畅。好多人用过之后，感受到最真实的改变，血糖波动明显变少，更平稳，精神和体力大幅提升，下午不再想睡了，以顺应身体的方式调整，不会带来额外负担。现在就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代谢宝怎样成为你日常健康的可靠伙伴。等我们一起从今天开始守护全身代谢健康。在29号，以色列国会通过一项新法案，决定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 UNRWA 采取强硬制裁措施，切断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境内办公地点的电力和供水。法案通过之后立即生效。据土耳其媒体安纳杜鲁通讯社报道，这项法案在以色列国会完成三读表决，在120个议席中59名议员投下赞成票，7人反对，其余议员未参与投票。在表决过程中，以色列能源和基础设施部长科亨为法案辩护，直指近东救济工程署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道救援机构，而是被哈马斯利用的行动工具。他否认这个机构在援助巴勒斯坦难民方面发挥正面作用，并表示煽动暴力的组织没有权利继续存在。科亨还在发言中点名抨击反对这个法案的阿拉伯裔以色列议员，说他们是以色列内部的第五中队，并指责这些人在议会中不应该有立足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不是以色列第一次针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采取行动。早在2024年10月，以色列国会就已通过法律禁止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境内展开任何活动。当时立法理由是指控这个机构部门工作人员涉嫌参与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行动。资料显示，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成立在70几年前，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主要任务是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基本援助。中共今日突然对台发动军事演习，并预告听日将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还在台湾周边划设多处危险区域。就事件， 中华民国国防部29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应对措施，强调已经全面提升戒备等级。国防部明确指出，一旦中共军机或军舰未经许可进入我方12海英里或领空，将被视为第一击。台湾军队已经获得授权，可依规定进行自卫反制。国防部说明，中共已透过北京发表的国际航行通告，宣布12月30号上午8点到傍晚6点，在台湾周边划设7处危险区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训练。就事件，台湾军队已全面掌握相关动态，并依料敌从宽的原则，将所有可能的飞弹弹道和射击范围全部纳入监控，包括中共火箭军的动向。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作战计划室次长连志威中将表示，台湾军队已经启动立即战备操练演习，加强空中、海上以及陆上整体防护部署，并完成兵力配备和应变准备，专门防范演习过程中出现的由演转战的突发情况。针对外界关心，如果共军机舰逼近甚至进入12海里范围，国防部怎样应对，连志成说明，处置原则已经非常清楚，第一线指挥官亦已获得授权，可依交战规则采取行动。他说，若共军机舰接近，台湾军队将先进行拦截、警告和驱离，如果对方持续入侵，拒绝离开，第一线指挥官可依威胁程度采取必要方法，包括武力反制，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国防部最后强调，目前台湾军队全程掌握中共演习训练动态，并同相关行政机关密切协调，确保空域、海域安全及民航运作不受影响。面对中共持续的军事虚张声势恐吓，台湾军队将维持高度戒备，坚守防卫原则，确保国家安全和区域稳定。泰国曼谷邮报等多间媒体日前曾报道，泰军空袭并控制柬埔寨边境一处赌场之后，泰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检查位于达叻府边境对面的柬埔寨赌场建筑时，发现5只骨瘦如柴的动物遗弃在笼里面，包括一只雄性狮子、一只雌性狮子、2只亚洲黑熊和1只马来黑熊。这一发现令人毛骨悚然。据推测，这些狮子和黑熊原本是野生动物，被捕获后带到赌场里面，在赌场遇袭之后被遗弃，多日没有吃东西，极度虚弱。这条消息出来之后，引发越来越多的质疑和猜测，赌场为什么会有大黑熊和狮子的呢？大陆网友在大陆多个门户网站发表文章说，这条消息的背后想到都害怕。网友质疑，在柬埔寨的大赌场里面，在密不透风的铁笼里面，专登养这些饿到发狂的黑熊和狮子，到底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用来恐吓没钱的客人，或用来敲诈威胁客人的工具？这个猜测完全有理有据。网友怀疑，跨境赌场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赌博场所，很多犯罪集团都是以黑糊赌，以赌养黑，用暴力手法维护非法利益。这些饿到发癫的猛兽，很大机会是用来暴力威胁的终极方式。新唐人记者搜索发现，就在今年9月，日本新闻曾报道，8月份曾有29名被骗到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的日本人获释回国。几位受害人告诉调查人员，他们在园内见过狮子、老虎和鳄鱼。早前曾有一名中国博主利用无人机撩撼缅甸的 KK 电信诈骗园区，他还在影片中说，整个诈骗园区面积很大，周围有4-5米的高墙，墙上有铁丝网，每隔30米左右就一个岗亭。大量指控显示，这些电信诈骗园区的背后就是中共和他们的代理人，经营的亦是中国人。 近日福建省一场摄影大赛引发热烈讨论，有网民质疑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可能不是真实拍摄，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事件起因是这样的，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号在12月18日公布了清新福建遇见旅发摄影大赛获奖名单。这次大赛共评选出180件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五名，获得一等奖的作品之一名为《狐秋雾影》，作者署名周某坚，奖励包括1000元奖金以及一张价值199元的文旅慰问卡。不过名单公布后没几耐，就有不少网民提出质疑，认为《狐秋雾影》存在明显不符合真实摄影的情况。有网民指出，画面前景中的树叶形态不自然，图中建筑上的文字看起来很大，就无法辨认，部分窗户轮廓还出现了明显变形。据大陆媒体大象新闻报道，一名福建省摄影家协会的专业摄影师在仔细查阅这个作品之后表示，放大图像可以看到建筑边缘出现曲直失真，很多窗门轮廓歪斜变形，建筑上虽然有多处类似文字的痕迹，但完全无法识别。综合这些细节判断，这个作品高度疑似不是真实拍摄。同时，一名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图像制作的专业人士亦分析指出，这张图片中树叶的纹理和颜色过于均匀，缺乏真实拍摄中因光线角度变化所产生的细微差别，整体画面明显过于平滑，这些特征在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中较为常见。面对外界质疑，主办单位回应说已经收到反馈，目前正进行综合评定和讨论。主办单位强调，大赛公告中已明确规定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不具备参赛资格，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条款处理。事件持续发酵之后，不少网民质疑评审流程是否存在漏洞，有网友直言一等奖都评出来了，才发现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那些评委究竟做什么？亦有人讽刺说，如果将图片交给人工智能去检测，结果可能更准确。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